索烈女事件官方结案，为何民间舆论不买账？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上个周末呢，对轰动全球的索烈女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以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判处董志民9年徒刑，以拐卖妇女罪判处另外5名被告呢8到13年监禁。判决公布后，立刻引发了舆论的巨大争议和许多网民的愤怒。有人说，案件描述中明明已经详细叙述了索烈女如何被层层拐卖转手，最后被卖到了董志民父子手里，然而董志民的罪名却成了家庭虐待罪。还有人说，这个判决的关键不是民间啊，不是量刑问题，而是索烈女到底是谁，她现在在哪里。那些掩盖真相的中共官员，包括5份官方通告背后的各级官员，该当何罪？更有人说，这完全是以政权维稳为唯一目的的一桩政治判决，没有任何合法性。那么您如何看待索烈女案的一审判决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江苏徐州中级法院对铁链女案的一审判决，如同1年多以前铁链女事件在互联网曝光一样，再次引起民间舆论的巨大反响。首先是量刑问题，民间舆论呢，对于被迫连生8个孩子的索烈女所谓丈夫董志民以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被判9年徒刑感到不满。请教芝加哥大学的滕彪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罪名和量刑问题？
对，首先中国的网友有理由对这个判决表示不满。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两个罪名，一个是非法拘禁，一个是虐待家庭成员。按照法律，非法拘禁罪他只要超过24小时就构成这个罪名，而且呢要就可以处3年以下的徒刑，如果情节严重当然要更高。那这个董志民他把被害人非法拘禁了8年，结果只判3年，这是非常荒唐非常荒谬的。另外呢，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强奸罪完全没有提及，就是完全给强奸罪比这个非法拘禁罪要严重的多。第二个虐待家庭成员罪，这个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把一个拐卖来的妇女就是说成家庭成员，用这样一个罪名，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应该是按照故意伤害罪，所以他挑了一个非常轻的罪名。虽然最后判的是合起来是9年，但是呢和他的犯罪情节相比，这是非常轻的。
我们看到被拐卖的索烈女像牲口一样被层层转卖，最后卖到了董志民父子手里，并且索烈女精神失常，董志民违反其意志迫使她连生8个孩子，这是明显的法律事实。那么法庭为何不以拐卖妇女和强奸罪量刑？这是舆论不服的一个主要因素。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官方量刑处于何种考量？民间舆论的不满有没有法律依据和道理呢？
当然这件事情呢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也是现在就是我们说是奴隶制度的一个翻版了，就是现代的一个奴隶制度。这样严重的一个事件，这么草率的这个判决，当然引起社会的极大的不满，我个人也觉得非常不满。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背景我们应该把它接下来看一看。第一个，首先我们到目前都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被害人到底是真实身份叫什么名字。虽然他们说是小花梅，但是小花梅的这个结论是个非常粗糙的结论，而且呢有很多的质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整个的过程的调查以及这个整个的审理的过程，法律这个程序都是不公开的， 那么当然他就很怕公开以后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民众的情绪，所以呢是从维权，从这个维稳这个角度来考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不满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个人对这个也非常不满。第三个我们讲的现在刚刚那个滕彪教授讲的非常好，第一个这个是一个，首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强奸罪，就是违背，因为强奸罪在中国历代的这个刑法也都讲得很清楚，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实施的这个性侵害，这就是强奸。所以呢这个强奸他罪他没有进行这个起诉，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去起诉强奸罪呢？因为跟他最后的认定有关系，他讲的是家庭成员，说明他用现在的这个判决来正式的合法让这个拐卖或拐卖妇女这个案件下面成立的一个婚姻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婚姻，这是一个更荒谬的一个结论。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对这一个这个判决不满是基于这个，我觉得呢我也非常赞成。那么当然中国如果现在第二审如果说进入程序以后，他应该就这些问题呢回答大家，而且呢要公开声明。另外一个问题，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以拐卖妇女这个儿童罪呢来去一个起诉他？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法律上的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因为呢1998年当这个被害人被卖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当时的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对买卖，就是买方入罪，对买方入罪实际上是2015年的时候这个刑法修改以后，我们刑法的原则实际上是从轻从轻原则，如果这个新的规则是轻的可以追溯过去的行为，如果新的这个规定的是重有加重的行为，那就不能够追溯过去，因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点我倒是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知道在法定整个审理过程中他有没有解释过，因为这一次的判决就没有公开，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恐怕也是他将来程序上要完全公开透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向民众交代的一个做法。
好的，那么刚才于平博士呢把为什么董志民没有犯拐卖妇女罪把这个问题呢解释清楚了，但是强奸罪它是逃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说了，这个铁链女明明就是一位精神失常的这样一位女子，那么她没有保护自己的这个意识，所以大家对没有以强奸罪来判处董志民的罪行感到不满。但是官方有官方的道理。
对，对不起，主持人，我现在再澄清一下，其实跟他精神状态有没有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是被买卖的，我想违背妇女意志，因为他是被买卖的一个对象。所以呢，在过去的历届的这个刑法里面，以及在刑法解释里面，关于对买卖人口的这个进行性侵害或者跟他发生关系，都可以推定为强奸，不跟他的精神状态没有什么关系。
好的，那么我请教滕彪教授一个问题，请教滕彪教授一个问题啊。同情官方，就是支持官方这个判决的认为呢不应该判强奸罪，为什么呢？官方判的对，为什么呢？人有结婚证啊。滕彪教授您怎么解释这个？所以铁链女是家庭成员，因此没有强奸罪可论。滕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有结婚证也完全不能够否认这个强奸罪的存在，就像刚才我们一再说的，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的发生性行为，这就是构成了强奸罪。但是这个他们有结婚证而且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更深层的超越法律之外的问题，就是当地的民众，尤其是当地的官员，他们也参与到这样一个罪行当中来，是整个的问题，就是给他们结婚证的人，那些官员代表的这个公权力本身就是有问题，本身就是这个罪行的一部分。
好的，那么滕彪教授说到点子上了啊，谁给铁链女发的结婚证啊？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个被拐卖来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合法婚姻？所以这是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Dog Chai 啊，我们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提出下面四个问题：第一，铁链女是所谓的家庭成员吗？第二，强奸罪呢？第三，巫医在哪里？第四，结婚证是谁签发的？我们这位网友提出这个问题了，结婚证是谁 签发的，抓捕巫医的是什么人？村口阻止好心人探访的又是什么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共官员被判刑的？好，我们刚才这位网友提出了一连四个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还有一位叫仙人掌有刺有花，他说中国拐卖妇女泛滥是一胎化政策的恶果，出生男女比例失衡严重，这个案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隐瞒不被曝光而已。好，我们下面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呢，我们随时可以让两位嘉宾回应我们这个网友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官方判决呢是以小花梅的身份来称呼锁链女，这是网上争议的另外一个焦点，也是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网上舆论纷纷质疑锁链女就是小花梅，很多人呢更以李莹来称呼锁链女。请教滕教授，锁链女到底是谁？她现在到底在哪里？官方为什么不准许媒体和公益人士接触她？这里有太多的问题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从这个事件一出来之后，民众就不断地对他进行质疑，官方通报几次前后矛盾，疑点重重。那有特别特别多的疑点，比如说关于照片，关于铁链女的年龄，包括她有没有精神病。当然就是如果她有的话，那也是在长期的被折磨被虐待的过程当中，她一开始是没有的。那其实从她说的一些话来看，她可能心里边是非常清楚的。另外这个孩子的年龄，包括铁链女的口音等等，就特别特别多的疑点。那如果这些如果官方想让民众知道真相的话，那他应该放开大家去探访去调查等等，去回答民众的疑点。但是很显然这些维权人士，这些民众公民记者想要去看的话都完全被拒绝。现在铁链女在哪儿，情况如何，大家也都不知道。显然官方他掩盖真相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锁链女案呢，官方极力啊掩盖许多真相，那么它一定非常敏感。这个敏感性呢就在于它涉及了太多的官方试图掩盖案情真相的这样一个努力。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各级政府发表了前后五份官方通告，现在看来这些通告都有避重就轻掩盖真相的嫌疑。我来请教于平博士，那么官方希望掩盖的真相是什么？认真追查起来的话，背后的官员们该当何罪呢？
这个官方掩盖真相，或者说呢，他只容许自己知道真相，他只是有选择的对公众公布部分的真相，这是中共统治这么多年来的一贯做法。在过去的40年里面，只有非常短的时间里面，我觉得大概是在2000年到2010年左右，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批所谓调查性记者，官方政策呢比较宽松，容许他们去做自己的独立调查。但是呢，由此造成了很多社会上的反应，直指这个权力结构问题，导致现在中国政府更加不愿意让民众参与调查。我倒不是认为他们完全就是要掩盖事实，而是他们只公布对他政权没有危害的事实，反过来要对政权稍微有一些损害，甚至是有潜在的损害，他都不愿意公布。铁链女的调查就是这个明证，因为如果说完全公开彻底调查，它会涉及到这个权力的这个结构当中的很多问题，包括它的这个系统的，刚刚滕彪教授讲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这些发结婚证的这个整个的一条产业链是一个政权力维护的一个产业链，所以他一旦公布，那这个整个基层的政权的这个信誉整个就垮掉，甚至可能直指上层社权力结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会去公布这个实情的，因为维护他政权的稳定性，营造一个共产党一贯正确形象是他这个政权的最重要的目标，所以他不会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好，
那么所以，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讲啊，如果说他真的要想取得民心，他必须要像这个其他各个国家一样，他要去公开 透明公正的去调查这件事情。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看法。答案，他说，重大事件经过舆情发酵，往往都会从浅层的法律人性上升到指向中共的制度层面。不论是铁链女事件还是胡鑫宇事件，这时官方就会压制舆论，为事件定调，否则经过网民愤怒情绪的聚集，就可能有公民社会产生的雏形，比如去徐州调查解救铁链女。深刻。另外一位阿米Amy Williams， 他说，美国总是歪曲事实报道，借助各种事件来抨击中国制度。这是替中国打抱不平。还有一位叫赵大江，他说，美国锁链女布朗啊，美国也有锁链女，他说啊，美国锁链女布朗和男友双双失踪，警方掌握情资，在一处货柜屋子里找到了她，女子被铁链锁住脖子，像狗一样在那里两个月，被很短的铁链绑住，几乎无法动弹，且货柜屋子里面空间狭小，里头堆满罐头食物、瓶装水等等，禁锢期间她每天被性侵两次。我们这位赵大江啊，赵大江吧，是不叫赵大江？对，我们这位赵大江这位网友呢，他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别整天盯着中国啊，中国有锁链女，美国也有锁链女，美国的锁链女你们怎么不报？哎，这挺有意思。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回应一下我们这位赵大江的网友：美国的锁链女跟中国的锁链女是一回事吗？首先滕教授。
对，首先美国有没有铁链女跟中共他的处理铁链女的这种方法，以及铁链女这个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的问题，这是没关系的，这种比烂主义没有任何价值。其次呢，就是美国的铁链女事件，那当然是一个个案，它背后并没有说官方公权力的参与和包庇，然后呢，它也没有去禁止民众、去记者去探查真相，这是最大的区别。
好的，那么美国的锁链女显然是一起单纯的刑事案件，中国的锁链女涉及的问题就太多了，这里边滕彪教授指出了这个问题。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关键的不同就在于，美国的所有的这些事件都是公开的，都是受就民众直接检验的。实际上中国政府也都知道，在美国的这个阴暗面方面，揭露美国阴暗面最得力的、最卖力的是美国自己的本土的这些力量，包括新闻独立的新闻媒体，包括人权组织，包括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中国政府去发掘的，也不是这个美国一个民众说这个政府的黑暗。刚刚滕彪教授讲得很清楚，这些事情的本身并没有公权力在后面进行这个掩盖，进行甚至是进行制造。所以，但中国呢，这个铁链女看上去很清楚，它是个制度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案。
好的，那么说到锁链女案的这个敏感性，有人就指出，法庭把一个完全靠绑架、买卖、强奸、非法拘禁、虐待形成的这个自始至终都没有女方同意的婚姻合法化，目的呢，就是让全中国千百万计同样因为被非法绑架和买卖的婚姻合法化，因此这是一个维稳的判决。滕教授，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首先补充刚才的一点，就是董志民的判刑9年其实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那当然是跟他的犯罪情节相比是很轻，但是关键在于全国有多少像董志民这样的人，像其他的拐卖人口的贩子没有受到处理。所以一个法律它有没有被尊重，它有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不仅仅是看你某一个个案判的轻重。比如说有10000个人偷东西，然后你只抓了一个人去判死刑，那也起不到任何惩戒的作用，反而是鼓励盗窃。那如果9000多人都被抓被判，哪怕只判2年或者3-4年，这也会起到非常有效的惩戒震慑和教育作用。那其次呢，就是这种把 拐卖来的人口当作家庭成员，这背后有没有说中共要维稳，要把那些拐卖的案件然后都合法化？我们不知道中共的想法，他的动机，但是我觉得民众完全有理由可以这么怀疑，因为从全国的形势来看，人口下降，人口的这种问题非常非常大，它直接关涉到经济的发展，关涉到整个政治的问题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所以呢，它也被迫的放开一胎化，后来两胎化，现在三胎政策，所以中共它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增加人口。那他会用他的各种强制力、各种社会控制手段去增加人口。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不结婚，然后不生孩子，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升迁啊、教学，就是上学、教育等，就是就业等等。那通过这样的判决背后有没有维稳的这种含义？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怀疑的。中共他是做得出来的。
好的，那么锁链女案我们都知道，这个案件太大了，它轰动全世界，人人网上点击率有数十亿甚至数百亿，官方媒体呢肯定它是试图要引导舆论，称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应该让法律的归法律，政治的归政治，不能让舆论影响法律判决。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种官方说法？
说中国是个法治国家，这是恐怕是现代这个政治笑话里面最大的笑话。我们如果看这个习近平对这个法律跟政治的关系，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论断，他说当人们问你法大还是党大的时候，你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回答这个问题掉入了一个陷阱。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法治国家的这个法，宪法跟法律是至上的，确实是至上的，党不可能至上。为什么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呢，他就是创造一个政治笑话，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在公然的践踏法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维护法治的，所以呢，我说这是个最天大的笑话。我们回到这个案子来讲，这个案子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清醒，一个提醒，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每一个个案，像这样的一种影响整个中国，甚至影响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个案，它的处理本身就反映了这个政治制度它的这个本质。
嗯，
我们讲它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为了所有的法律的审判判决，特别是涉及到这公权力的，它都是为了维护公权力，维护国家这个就党的这个统治的这个至上的这个原则，根本就不是法治原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看中国今天的这个所谓的法治社会也好，所谓的这个各种审判也好，如果你读懂了这个原理，就读懂了它到底是怎么判决的。董志明这个案子的判决公然就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那些网民说的没有错，他是公然的去维护一个在强奸的这个行为下面的一个婚姻的合法性，同时呢，他掩盖了中国大规模的系统的历史性的，以及是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恶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下面的一个就是现代奴隶制度。那么如果你这不揭开这个东西，你谈什么现代化，谈什么这个法治化？所以徐州董志明这个案子，或者是田炼宇这个案子，给我们的启示就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就要突破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锁链。一个就是说党文化的锁链，就是党必须要在法律跟宪法那个同范围下面来活动，不能够超越这个宪法跟法律的这个活动。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些陋习，中国这些传统的文化里面非常恶劣的部分必须要加以清除，那只有实行现代化的法治才能够清除它们。
好的，那么现在
我有一点补充，
彭教授，
因为这个和我们维权的经验有关，我也专门写过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在一个法律这个司法独立的国家，你说用媒体来干涉司法，这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比如说在美国，你用媒体想用媒体影响这个司法独立也影响不了，无论媒体这个铺天盖地如何去报道，这个法官在判一个案件也是独立判断的。但是在中国，你 指责民众、指责维权律师利用媒体干涉司法独立，这个就非常荒唐可笑。首先你就没有司法独立，其次呢你也没有媒体的独立。所以我们在代理一些敏感案件、人权案件的时候，在过去呢还有一定的空间，比如说通过社交媒体，通过包括某些特别前沿的传统媒体去施加压力，让这些司法不公正、司法的那种操控来收敛一些。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维权的策略。所以你不能指责说用媒体来干涉司法，整个的这个媒体也是共产党来控制的。共产党他不但去操控媒体，而且去操控司法。那如果没有民众的这个压力，像铁链女事件或其他事件，那整个的事件就不会有任何，也就看不到董志民被抓被判刑。
好，那么现在呢，我用我们聊天室里边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Purple Fireworks， 他说人治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法治只不过是一种控制底层人的工具，怎么用有权力者说了算。鱼次郎说铁链女最能反映墙内中国粉红的心态了，他们对于自己身边的铁链女、唐山集体暴打女孩事件完全视而不见，整天眼睁睁地盯着别国的灾难发生，抢在第一时间落井下石，从来没有看到小粉红对别国人民苦难表现过一丝同情与关怀，这就是铁链女事件给世人的最大震撼。四 PM 君，铁链女不是个例，是80年代的常态，是江湖的祸。但是造成这个问题的是毛时代，导致农村贫穷买老婆，且警察进不去。最后，蔡斌峰，民间舆论不买账的案件和事件多得很，表面上一定是波澜不惊，但必然积累了海啸的力量。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滕教授、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